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朝得大法，不必问前程。作者河北省大法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19年3月才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一年多来，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值此第十七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对师父说说心里话，表达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无限感恩。我今年60岁，初闻大法是2009年的三月。那一年我重新组建了家庭，丈夫是省会重点中学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娴熟。丈夫的才学和人品让我仰慕，他对我也是保护有加，是我与先夫的小女如己出，因此我们感情很好。丈夫与他的前妻曾经学过大法，大法遭邪党打压后，由于怕心放弃了。几年后他的妻子因病去世。2009年的三月，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这样，我俩偶尔也学学法，练练功，但是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修炼。第一部分，人生绝境。2018年12月的一天，丈夫在一个多小时内因急症撒手人寰，猝不及防之间，天塌了，地陷了，我大哭着求丈夫带我走吧。安葬了他以后，回到空空荡荡的家，孤独和寂寞如腊月的寒流浸透我的身心。我不敢独居在家，身体潜伏的一些病痛如慢性胃病、颈椎发硬、腿疼、怕风怕凉、心律不齐、脑垂体血管瘤、脑血栓前兆等等也都凸显出来，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正赶上2019年的中国新年，民间有种说法，新寡之人不能在别人家过年，会给人家带来晦气，自己家待不下去，姐妹兄弟家不能去。我走投无路，思想钻到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整天以泪洗面。女儿把我接到她家，可看到他们和乡下的公婆一起欢欢乐乐的过年，我只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自然人家在我这里看到感受到的只有怨、泪眼和一副苦脸，人家当然烦我。连我一手带大的唯一能给我带来些许欢乐与安慰的外孙子都不让靠近我。我沉浸在孤独寂寞中，感觉深度的抑郁。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投奔一个相交很深的朋友，正赶上朋友家生孙子，我随了5000元的贺礼。可是只待了4-5天，朋友看我整天哭丧着一张黄脸，泪眼婆娑，长吁短叹，一副活不起的样子，担心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担不起责任，就委婉地劝我离开。我真真的体验到了什么叫绝境？万不得已，我住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开始沉思，看来有难时， 谁都指望不上。我得把几处房产和所有存款攥在手里。我要完成丈夫的遗愿，把他准备出书的稿子整理出版。女儿刚过30岁，就我一个亲人了，我得陪着她走好她的人生。妻子一家三口，这个孙女儿是我和老伴儿一起带大的。他们一家从南方回来，父去楼空，连个开门迎接的人都没有，太可怜。还有好多事情需要我打理。不行，我得好好活下去。可低头看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活下去？此时，隐隐约约想起了法轮大法，想起了师父。我虽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大法的种子已经深深埋在我的心中。当人生处于绝境时，只有大法，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我出苦海。我的思想逐渐清晰，此时我虽然还不懂什么是修炼，却坚定了一念，我要学大法。晚上，我一个人走到公园，仰望着天空，对丈夫说：我反悔了，我不跟你走了，我要学大法了。第二部分，精进实修。有了修炼的念头，可省会这里没有认识的大法弟子，我想起来了，在老家的妹妹曾经跟我说过，她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我决定回去找她。同修把我带入了学法小组，端坐在给大家提供学法环境的同修家里，看着同修们一张张真诚热情的脸，我的心踏实了。那是2019年的3月。从2009年3月到2019年3月，整整10年，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徘徊、辗转、迷茫、寻找、盼望，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在这里，弟子叩谢师尊救度之恩。我在老家的妹妹家住了80多天，在这80多天里，我每天乘车来回2个小时去学法小组学法，中午在那里吃顿饭，同修们什么都不让我干，给我腾出所有的时间，让我集中精力学法，还给我找到了所有大法经文、师父讲法录音、下载了真相资料的播放器以及各种资料。我每天学3讲转法轮，自己再挤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随着学法，我知道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做3件事，特别是要讲真相救众生。看到师父为众生不能得救而着急，我想作为师父的弟子应该急师父所急，师父要我们做什么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去做什么。学法时间不长，我就开始讲真相了，先从当地的亲朋好友讲，再给每天必坐的公交车上的乘客面对面讲，再到遇到人就讲。我也不多想什么，没有任何负面思维，只想听师父的话，多多救人。在80多天里，我劝50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知不觉中，我身上一切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变得神清气爽，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在这里借敏慧一角，感谢老家同修们对我的真诚热心的帮助，谢谢同修们。在这期间，女儿赶来老家看望我，当她看见一个神采奕奕的妈妈时非常高兴，可看到满屋是大法书时，就又极力阻止我学大法。我说：你也看到了，只一个半月，妈妈判若两人，是大法给了你一个健康的妈妈，你应该感激大法， 感激师父才对，你怎么还阻止我修大法呢？实话说吧，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大法。女儿看我决心已定，大哭一场，回去了。回去后，她去告诉了她的两个舅舅，这一下可炸锅了。他们从网上查到的都是邪党对大法和师父的造谣诽谤之词。妹妹又跟他们说了当地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小弟还专程从居住地过来，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大弟也打电话来苦苦劝说。我说，如果你们担心我修炼大法受到株连，那咱们去做个公证，脱离姐弟关系吧。我默默地把大法书整整齐齐摆在那里，来表达我兼修大法的决心。我想，他们都是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众生，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好好修炼，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还要救他们。这一年多来，我有机会就给他们以及所有亲戚讲大法真相，那些坚冰一样的心也在慢慢的融化。有的亲戚把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的事情向我女儿告状，女儿也开始站在我的角度劝说他们了。住在妹妹家总不是长久之计，我得回沈慧的家，融入那里的整体。感谢师父苦心安排，在2019年7月，我联系上了沈慧的同修。一回到沈慧，我立即告诉继子和女儿，我到家了，让他们俩抽空过来。等他们来家时，我让他们把各自的房产证拿走，我什么都不要，因为退休金足够我生活的了。当时我看到一个讲真相项目很好，就拿出了2万元钱赞助这个项目。平时需要什么真相资料，我再给做资料的同修钱。现在我和两个单身同修合租一套房子，其中一同修处于病业磨难中，生活需要照顾，另一同修毕节，为了让我这个新学员多学法，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在这里我感谢毕节的无私帮助。我们三个人生活很简单，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们每天早晨3点起床练功，发完6点正念，煮3碗面条当早饭，饭后各自回自己房间备法，发过9点正念，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11点半之前赶回来，在家的同修蒸3碗大米饭，炒一个菜，20分钟吃完午饭，发12点正念，午休一会儿，下午1点开始备法，2点集体发正念学法，4点半做家务做晚饭，5点半吃饭，发完6点正念各自回屋，或备法，或开明会交流文章。就这样循环往复，天天如此，心无旁骛，笃定踏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我们租住的房子位置在沈慧城乡结合地带，有些周围村里的村民做环卫工作。一次我跟一个环卫工人讲大法真相，他自豪地说，我们村里的6个环卫工都3退了，我们也在一起学习。我问，你们学什么呢？他说，就是你们给我们发的那些小薄书，我们轮流着念。我备受感动，我笑着问，你们想修炼吗？他说，想啊。我说，想修炼还得读转法轮， 那是一本天书。这个环卫工人汗后的不好意思地笑了。后来我给了他们两本转法轮，一本法轮功，几本师父各地讲法，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播放器，输入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和发正念的钟声。现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走入大法修炼，我时常去关注一下他们。有一次跟一个衣着讲究5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他跟我说了很多，他对邪党的罪恶了解得较深，对大法弟子们也是钦佩有加。他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最后他和我合十告别时，真诚而关切地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学员都很勇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表示感谢，也很感动。一天我骑着车在街上寻找有缘人，看到不远处一个男子推着电车走动，我赶上去问他车怎么了，他说没电了。和他聊下去，听谈吐他读过一些佛教方面的书，我跟他讲了一些大法法理，他很认可，跟他讲大法真相也很接受。我给了他9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非要给我20元钱，我说不能要。正推辞之际，过来两个人，我赶紧回身给那两个人讲真相。等讲完真相，回头一看，车筐里有20元钱，那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了。我心里想，哪是电车没电了，是师父让我救你呢。回去后把钱给了资料店。有一天在街上，我骑车漫无目的地寻找有缘人，突然听到前边啪的一声响，好像轮胎爆裂的声音。接着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从单车上下来，低头查看车子，我赶紧上前表示关切，询问情况，顺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推。刚讲完，那人骑上车就走了，车子根本就没有任何毛病。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跟前，让我救他，感谢师父。一天我看见一个70来岁的妇人在路边坐着，我上前向她问好，老妇人用右手指着耳朵，连续向我摆手，告诉我她是个聋哑人。我就掏出纸笔写道，你加入过少先队吗？老妇人点了点头。我又写道，退出来吧，退出来才能保平安。老妇人一脸迷茫地抬头看着我。我又写道，共产党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民众，罪恶太大，老天要清算他了，不退出来你就是他的一员，就得给他当陪葬，退出来就归神佛管了，神佛就会保佑咱平安。老妇人顿时高兴地不住地点头，并双手合十向我表示感谢。第四部分，找回昔日同修。一天看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穿戴得体但心事重重的样子，在路边独行。我下车迎过去问，大姐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原来她就是市里的，刚刚退休，老伴儿就得急症去世了。她一个人很孤独，又浑身是病，现在在附近姑娘家住，可姑娘和她又说不到一块儿，老是互相怄气。我就跟她聊天，讲了我的经历和得法后的美好。她顿生同病相怜之感，跟我倾诉了她的不幸，还告诉我99年720以前她也练过法轮功，后来邪党迫害她就不敢练了。我一听是昔日同修，感觉很亲切。我想起师父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就跟他说， 看来今天是师父让咱俩相遇的，师父不舍得落下一个弟子。我给他讲了师父的正法进程，当前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他很激动，表示也想要重新修炼。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并表示会给他找大法书。他说大法书他都有，也知道哪里有学法小组。我鼓励他参加集体学法，对自己会有很多的帮助。一天在公交车站遇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我上前给他讲大法真相。他笑着说，你们市里的同修做得真好，我们自愧不如啊。我一听是同修，就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看能否提供些帮助。原来他和村里另一男同修一起，为了躲避中共的骚扰迫害，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城里。他摊煎饼卖果子，那个同修卖白吉馍，两人为了一家生计忙忙活活，也精进不起来了，学法练功跟不上，三件事做得也不好。卖白吉馍的同修有电脑，但电脑升级跟不上，也上不了明慧网了，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都看不到了。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联系到技术同修，给他们重新装了系统。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我面对面讲真相10个月来，邂逅过十几个掉队的昔日同修，我都尽最大努力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早日回归，跟上正法进程。我有时还会痛悔，十年光景蹉跎而过，但又觉得很幸运，在师父宇宙正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能走进大法，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我学法时间短，悟的法理少，实修基础差，人心还很多，但我一定不折不扣地听师父的话，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坚持读法背法，遇到问题无条件地向内找，找到人心，斩钉截铁地去掉，每天正念十足地出去讲真相救人，圆融师尊所要的。我只管赶路，不问前程。再次叩谢师尊，再次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做好技术支持，不断修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在正法修炼中，我感悟到，当我们面对与他人的矛盾，面对自己内心中的矛盾，我们从法中找答案，才会走正路，就会感受到创世主的慈悲。第一部分，突破怕心，做技术维护。记不得是哪一年了， A 同修突然找到我说，有个同修的电脑不能用了，找不着人维修，不知该怎么办了。他问我能不能帮忙。 A 同修知道我的怕心重，不愿接触更多的同修，就不辞辛苦地把出事的电脑取回自己家，或送到我家来修理。那时我因为学法少，对正念正行、堂堂正正救人的概念都很模糊，难以突破怕心走出去，与更多的同修配合。 A 同修就这样风里雨里地从中协调帮助着。当时我觉得 A 同修像一把大大的保护伞，让我在一个避风港中做着我该做的事。说来惭愧，这样的配合方式持续了好几年后， A 同修看我的正念升起了一些，才带我认识了另一名 B 同修。虽然当时我很不适应 B 同修家庭资料点的环境，但面对 B 同修全心为大法救人付出和他为众生担当的心，我无法什么都不顾地离开，实在不忍心让同修一个人艰难地支撑这么大的资料点。没有了 A 同修在身边商量，我只能自己来决定要把自己摆放在什么位置上。现在想来，当时做出选择的难度，正是我多年的依赖心受到了冲击，真的是到了该独立在法中思考与选择的时候了。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必须得自己选择修炼的路该如何走。我终于开始了与 B 同修配合，这一配合就是7年。第二部分，以救人需要为标准。在与 B 同修配合期间， B 同修对各种真相材料的要求比较严格，从选购耗材到打印、装钉、封面制作，再到真相资料的外包装，无一不精益求精。刚开始配合的时候，我觉得 B 同修要求的太高了，还有些强制别人，所以比较难接受。我总觉得有些环节做得太细了，浪费时间。所以我虽然按照 B 同修要求的标准在做，但并不情愿接受，只是暗暗的不服气。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做真相资料的标准要求已经很接近 B 同修了，因为 B 同修的做法更符合救人的需要。精美的真相资料本身也是在证实大法的美好，会起到证实大法救人的作用。精美的真相资料更会吸引人去看、去传播，更使众生愿意接受大法真相。我自己认为的怎么做救人效率高，这只是自我的想法，并不是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不影响其他项目的前提下，虽然多花了一些金钱与时间，但只要是有利于众生接受真相、得到救度，那就是把劲儿用在了刀刃上，是提高了救人的效率。后来，明慧网发表的各种真相资料，制作标准也不断提升。我明白了，采用高标准制作真相资料是正路，不以救人效果为基点，执着固守自己的认识是执着于自我。随着接触更多的同修，我发现，当我把自己心中的标准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同修都愿意接受，也有的同修顾及面子，当我提出建议时，当时就调整了制作方法，但等我一离开，就又改回去了。还有的同修干脆直言不愿接受我的建议。刚开始时，我的心会随着同修的态度而动，同修愿意接受，我就满心欢喜，同修应付我，我就觉得很无奈，同修直接表示不愿意接受，我就会表现出不高兴，会对同修产生一些想法，不想交流了。在此之前，所有这些想法一直都被只想让对方认同自己的执着挡住了。后来的一件事更让我体会到了整体配合中放下自我的观念，尊重每个个体意见的意义了。那一年打印明慧真相台历，我看到一位同修将打印属性里面几个调颜色的参数都勾选上了，这样打印出来的颜色比较浓重。我觉得这样的颜色与原文件中的颜色相比，相差比较大，我就跟同修说，我们不选这几个参数，可能更接近原色，会比较好看。同修不认同我的想法，觉得不选这几个参数，颜色太浅，不够浓艳，不如选上参数好看。我们僵持不下， 就约定要问问别的同修的看法。我心中想，原来的颜色纯正高雅，同修们一定会喜欢原来的颜色，问过你就会知道了。结果问了几个同修，反馈的结果是，同修们到郊区的集市上送给有缘人明慧真相台历，那里的很多众生都比较喜欢颜色浓重的封面图案，觉得快过年了，浓重的色彩能更好地烘托气氛。我明白了，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救人是主线，在各个项目中应该以救度各方众生的需要为标准。第三部分，破除观念，否定旧势力。几年前，在本地区发生一次非法大抓捕，我被绑架。当时我悟到的是，虽然身在牢笼中，应尽量不为所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观察思考自己想出去的心，每一个想出去的想法是不是人心主导，是不是为私为我的？我努力压制着各种人心的翻涌，告诉自己这个想法是什么人心控制的，那个想法是哪个执着引发的。我发现，在我以往的修炼中，去掉的比较多、比较彻底的人心与执着，在被非法关押的环境中，使我的心态也比较稳定。而以前疏于思考、迟迟不愿面对、不去主动归正的那些欲念，这时候就暴露得非常明显。被冲击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人心执着与人的观念低的标准。我悟到，旧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些来钻空子，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而大法弟子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应该保持清醒，分清自我。理清了这些，我的心渐渐地稳定了下来。忽然有一天晚间，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欲无求的感受，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体验。之前所有的强烈的想法，尤其是想出去的心，在那一刻丝毫都找不到了，心中突然变得很空。我很惊奇，当我们心中想着法中的要求，即使身在此地，竟然也可以体会到这样神奇的感受。第二天上午，监室的大门打开，喊我的名字，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我明白，在这一关中，我所悟到的，达到了此刻法对我的要求。虽然身体自由了，但被非法抓捕关押的经历却形成了一把心锁，锁住了心，也锁住了我的脚步。一同修发来邮件，让我去他家交流。一同修也是一名技术同修，同时家里也是资料点。我回信告诉一同修，我不想去，不敢去，不想给你添麻烦。一同修回信说，你来吧，我不怕。我心中感谢着同修，也被同修的正念所感动，但还是不敢去同修一家。一同修没有放弃，接连发了几封信，约我去一个商场见面聊。我终于答应了。记得当时，我惴惴不安地坐在商场的长椅上，身旁的一同修语气平和，面带轻松的微笑，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第二次又是几个小时。一同修那些理性的交流内容，像一把把铁锤， 敲击着我心中的锁。一同修的努力没有白费，两次交流后，我做出决定，我要走回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要把该是我的责任重新担当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我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我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师父的所有讲法，因为从与异同修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之所以人的观念能被灌入我的思想中，就是因为我学法少，尤其是除转法轮以外的其他讲法，这样致使我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对正法修炼中的很多法理是不清醒的状态。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网站上大法经书的顺序，一本接着一本的学法，学到现在一直没有停下来，也不想再停下来了。通过学法，我悟到，不管邪恶旧势力演化出什么样的表面形式，包括非法关押、肉身迫害、经济迫害、家庭环境干扰、手机、电视、电子产品干扰等等，其邪恶目的是想让大法弟子做不了、做不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动摇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意志。那么彻底否定旧势力，就需要我们从言行上、从思想中不让旧势力达到目的。第四部分，担当使命，避免自我膨胀。最后想与同修们交流的是，在做技术项目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自我膨胀问题。很多资料点的同修会对技术同修代为上宾，时间长了，人心就容易被滋养出来。如果我们能认清自己，明确责任，不贪功，摆正与同修的关系，就能抑制自我的膨胀。我悟到，我们是在整体当中，不是在整体之上。技术同修一般比较少，会显得紧缺，但这并不说明做技术有什么特别之处，做技术工作与做其他项目没有实质上的不同。首先，我觉得我们无论做哪个项目都是师父安排的，不管做什么项目，正法中都是有标准的，没有谁是特殊例外的。其次，做技术中接触到的同修多数是资料点的同修，还有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利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也有在家中上明慧网配合整体发正念的同修。我觉得他们才是做技术要配合的主体，技术同修是在给这些主体同修们提供服务，为同修服务时的心态、自己摆放的角度都会体现出修炼的状态。悟到这些，每当维修维护工作完成，同修表示感谢时，我都怀着感恩的心对同修说，我们的缘分都源于师父那里，让我们都谢谢师父吧。与您做好您的项目一样，我只是在做着我该做的。有时候同修还是觉得我修机器、维护电脑、教技术很辛苦。我对同修说，您使用这些法器，上网下载、采购耗材、打印制作各种救人的资料，再把真相资料送到众生手里，那也是很辛苦啊。有时候同修要送一些钱做路费，甚至有些强制，我就对同修说，谢谢您，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想 您做项目、做车、买耗材、购置法器等等，都是花自己的钱。我做我的项目，是不是也应该花自己的钱啊？如果我经济状况比较紧张，不收您这个钱会影响救人，那我可能会收下。但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同修听我这样说，就不再勉强了。文中所述，只是自己现有层次的认识，文中如有不符合法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